平安。最近几个主日，我们在这里连续的传讲福音的信息，不仅讲福音的本身，也着力在传讲我们如何来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说的保罗传福音的三个境界吗？第一个境界是什么？责任。责任说，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什么可怕的，是不得已，责任耶稣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我不传就有祸了。所以每一个人传福音既没有什么可怕的理由，也没有什么可以你推卸的责任。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为了责任来做，保罗说这是不够的。所以保罗第二个传福音的境界是什么？甘心说。保罗说责任已经托付，不传有祸了，但如果我是甘心乐意，在天上上帝耶稣就会给我有赏赐。保罗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他行事为人所有的目的是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的是要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就是我跟大家归纳的第三个说，叫什么？好处说。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到了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更加火热的向自己的亲人、向邻舍、向自己的同事来传福音了。比如说上个礼拜我去探访，就听到了一位弟兄来分享，出差到外面，回家的路上跟自己的同事，那一位做学者做教授的来分享他在福音中的感受，讲的两个小时，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话语从哪里来的，滔滔不绝，讲的那个人心花怒放。他说有一天我受洗了，我真的要记得你的名字了。他说想不到那一天我到机场开车，连爆两个轮胎，我就在想说怎么攻击这么大，但是我的心里却好喜乐。如果我今天不传福音，爆了两个轮胎，我都气都气死了。但是我只有想快快把那个轮胎修好，回家可以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太太。回到家已经三点多了，但是说我一点气都没有。那一天我接到了一位姐妹来的电话，她的心是悔改的。她说我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我认定对福音里面有羞耻的心啊。我碰到我先生同学会那些的同学，他们都有头有脸，在世界上就有很多的成就，我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没有办法来跟他们很好的讲说福音，好像气就矮了半截。她说我有时候跟别人传福音，我心里真的觉得我对那个人有负担吗？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法利赛人，你看我现在的心多刚硬啊，我甚至连眼泪都没有了。那一天他在电话中哭得很伤心，我在电话中一起来祷告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超越责任，超越律法，而要甘心乐意为福音付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这样做，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今暑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我们探亲访友，我们接待客人，盼望我们真的是把握每一次与人相交的机会，因为没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是上帝偶然地放在你的面前的。你要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心智，愿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再过一周我就要回到国内去宣教，即使在我的老家啊，这整个的聚会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的，我的内心就是有一个盼望，愿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要把这一年在这个聚会中所领受的最好的讲题、最好的从神领受的话语都要带回去，也甚愿带着满满的祝福带到我们聚会中来，因为我的心里真是好喜的。我终究看到了在北美、在中国，我们这两拨人在圣灵同一的感召下，都在建造荣耀的城市教会。我看到上帝的美意。最近一段日子，我的心常常思想到福音的主题。今天我要带来第三堂的福音的信息是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保罗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回转的言语，乃是有圣灵和大能的凭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传讲这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保罗的软弱。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不知道大家当你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你怎么想，或许我们中间有人会想说，保罗这样刚强的人，连死都不怕的人，怎么会在格林多大城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呢？或许我们会觉得保罗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保罗从来不夸大其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从来不喜欢人为的谦虚。保罗的话确实是一个真实。我们或许也会想到，圣经是否提到以利亚的时候，这位烈火先知的时候说他的心情是跟我们一样的。以利亚是有软弱惧怕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听到保罗说他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是战惊的时候，我们的心或许会思想保罗的话多少会给我们一些安慰，我们的心里会说，哦，原来保罗以利亚都是跟我们一样心情的，他们也会软弱也会惧怕也会战惊，所以我今天软弱惧怕也是理所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再一次呼召我们来效法保罗，不是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一点点起码的安慰，我们要学习保罗在怎样软弱惧怕和战惊中靠着福音和圣灵的大能站立起来。现在我们先来看当年保罗叫保罗感到软弱惧怕和战惊的是什么。我首先想到保罗当年所传福音所处的环境。我要说明的是，这里保罗所说的软弱惧怕并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他看到人们对福音的抵挡使他感到难以将福音传出去的焦虑孤独和义愤。保罗那个时代，福音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就感到羞耻的事，因为在整个犹太世界中看福音是为羞耻的，他们认定耶稣这个人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别人吗？如果信耶稣只是靠一个信字就可以得救，那么我们在摩西律法下守了那几千年的律法不是白守了吗？那么我们这些上帝的选民跟整个外邦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当年亚伯拉罕与耶和华所立的约是不是废弃了吗？所以整个犹太世界是抵挡耶稣福音的，耶稣的福音受到律法主义激烈的抵挡。你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连坚定的那个彼得，连坚定的巴拿巴都会因此害怕妥协甚至为之屈服。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一卷初代教会的历史书中，不仅看到保罗在犹太会堂里传福音遭到犹太人的极力的抵挡和诽谤，同时也看到他传福音遭到了整个外邦人的拼命抵挡。我们看到世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抵挡是全面的，不仅犹太人因着律法而拒绝福音，但是整个西方世界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人们都在耻笑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救恩当作愚拙。我们甚至在格林多前书这样书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教会中，信徒们都高举恩赐和知识。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到多方的攻击，真像耶稣所说的是狼，是羊进入什么狼群。保罗说他面对的抵抗是十分激烈的，有时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有人会发誓说，我今天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我想这就是保罗让保罗感到传福音感到软弱惧怕或者战争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在全传福音觉得非常的安全，至少在教会的围墙里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慕道友，我们有什么十个基督徒， 是十比一。但是你真有一天，真有一点走出教会围墙传福音的经历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到这个数字倒过来，是一个人对十个人。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感受到保罗为什么说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感到软弱、惧怕和战惊。当你看到大家在你传福音的面前，大家摇头耸肩笑你在骂你的时候，你会感到，我那时候在洛杉矶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人这样。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家里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移民公社，很多苦难的人啊在这里啊，一个房子租下来，几十个人住在里面。那一天我正在跟别人传福音，突然从壁橱里面伸出一个手来，滚出去。原来我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那边苦难的人，他们连壁橱里面都可以睡一个人。他或许昨天晚上他整夜的打工，今天刚刚入睡，想不到我传福音是在外面传，他在里面实在受不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连续16天的布道，就从年大年初一开始一直传到15，我们的传福音的主题叫回家过年。我做外转的工作，我们十几个教会就联合起来，那我每天就是去发单张，就去外面传。所以有一天我走到了那个家，刚走进去，他说你怎么又来了，快出去，因为他们在喝酒。这一些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当我想到保罗所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真是感到保罗怎么说，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他们还没有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而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的沙子。今天我心里有极大的感动，要与弟兄姐妹来传讲这堂信息，就是因为圣灵不仅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软弱、恐惧和战惊，更是让我们要学效保罗走一条靠主得胜的路。我在想，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古老的十字架在一时代备受人的耻笑，这和保罗当年的情况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传福音虽然还没有到了一个流血的地步，但是你真要将灵魂夺回来归向基督，真要走出教会的围墙，要去一对十的去传福音，每一次都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记得我去年要回到中国去短宣的时候，我就接到了我的朋友他 email 过来的一些的文章，他在文章许多的文章中下面的注明，他就叫乌鸦嘴张，他称自己是乌鸦嘴，是我的老朋友啊，几十年了，我对他传福音很有负担呀，我过去也在啊，我写一些福音的东西也是给他。所以当我看到乌鸦嘴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当我进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乌鸦嘴李，有乌鸦嘴赵，有乌鸦嘴王，你明白吗？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你会感到心里有一种惧怕，有一种软弱，你看到有一种抵挡。当我要进到那边去，40年小学毕业的同学大家聚集起来，要有一个同学会，甚至请了2位当年的老师。你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环境中，你会感到你里面的软弱。所以我今天心里有极大的感动，要与弟兄姐妹来传讲这堂信息，就是因为圣灵不仅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软弱、恐惧和战惊，更是要让我们学效保罗走一条靠主得胜的路。今天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再来看保罗的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二方面是保罗的依靠。保罗这里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面对外面抵挡和难处的时候，他面对里面自己的软弱、恐惧和战争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选择，是依靠神的大能，而不是用自己高言大志和智慧的言语。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我看到保罗那颗单纯依靠上帝的心，以及对那救他于不死的耶稣的那纯洁的爱。保罗说，我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我说的话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语言，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所处的地点是在格林多。格林多大城位于希腊半岛的南部，他当时无论是文化、艺术、经济、商业都十分的发达。此外，格林多人崇尚希腊文风，高举知识，讲求智慧，从来不认为如此简单甚至愚拙的十字架的福音能满足我们里面的需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福音的对象，照道理保罗应该使用自己高深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大家知道保罗是非常有这样的口才的，但是保罗没有。保罗不用高言大志，这是一个智慧的智，不是志气的志，是高言大志来传讲福音的奥秘。他不用这些，对我们提醒是什么呢？我在主面前的祷告，我在想说，人的高言大志和智慧委婉的语言会模糊福音的焦点。用高言大志来传福音的结果，常常是让人觉得你的话很伟大，福音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用高言大志和委婉的语言来传福音，常常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保罗看来，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哲学的理论，而是耶稣基督的本身。他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如何拯救自己并活在自己身上的经历。保罗借着保罗的话，我们今天反思我们传福音的状况，好像我们有些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将一些属灵的术语连篇累牍，直到把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抽象化、理论化。我们有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好像在对人背台词，将高度程式化、规范化的几句话讲完了、背完了，我们就没词了。我们希望听别人信福音，自己里面却缺乏那种恒久的生命的热情，缺乏那份自己被耶稣拯救于不死的真实的感动。保罗说，我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我所讲的话说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保罗传福音从来就是用平白的语言，用通俗的言辞，都是白的吊渣的大白话，所以人会耻笑保罗说，这个保罗啊，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哎，圣经上就这么写着，有人就这么来告诉他，保罗有知识有文采，但他传讲福音却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祈求圣灵此刻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恶心。没有。有一个传道人，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有时候常常传道，我有时候常常讲道，从讲开到下来我就有一个后悔。他说后来光圣灵光照我，其实我里面并没有因为觉得我今天没有把福音讲清楚，而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亮光没有分享清楚，我觉得很懊悔。其实从基本的道理来说，他已经讲清楚了，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非常智慧的看见，他没有讲出来，所以他会觉得有一点的懊悔。圣灵就光照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悔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初我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有成功有过这样的心态，我盼望自己的人生道路能够通达一点，这样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比较有一些的底气。我也曾经盼望自己的口才能够好一点，担心辩不过别人。我若是看见一个没有文化的，我传福音的心态就比较的态度自然一些，但是看到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就会有一点的胆怯。这表明什么呢？在圣灵的光照中，表明我虽然有传福音的热情，但是里面却隐藏着以福音为耻的心。这个羞耻的心现在回头来看，实际上是出于人的骄傲，就是保罗说的，想用高言大志来证明自己，想用委婉的语言来讨人的喜欢。上帝不喜欢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传福音。实际上我们想用高言大志去说服别人，其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因为高言大志常会叫人因知识而自高，因血气而反抗，而智慧的言语会让我们只专注于人对我们话语的反应，只想去讨人的喜欢， 今天我们许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迂回曲折，不敢临门一脚，其原因往往就在于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我们看到耶稣来之前，上帝曾经差遣施洗约翰为他的先锋。施洗约翰是我们的榜样，他行事为人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他每一次的服侍，他的目的和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记得那一年我在读宋尚杰博士的他的传记，我看到复活的耶稣那一天的晚上在呼召宋尚杰博士，呼召他说你要成为我的先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呼召施洗约翰只有一个人，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要呼召许多的先锋，你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要改你的名字，你不叫宋尚杰，从此以后你要叫教。当我看到主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呼召许多的先锋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在其中也要成为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愿意承接主大使命前来传福音的人，都是主再来的先锋，都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预备，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都可以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向主说，主啊，因着我得救的分享和为你所做的见证，让我面前的那个人能够多一点的认识你，更多一点的靠近你。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我们常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求问，我们就会渐渐的不再喜爱人的高言大志和智慧委婉的语言，转而相信和依靠福音和圣灵的大能。保罗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用智慧委婉的语言，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秉证。我们终究看到保罗，他不是用高言大志和智慧的言语来传讲福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他被差遣去传福音乃是为了一个亲身经历圣灵和大能的见证。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说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所以耶稣的名本身就带有能力的，我们在圣经上看到门徒们奉耶稣的名去传道的时候怎么样，连鬼都服了他们。彼得站起来来到每个人的面前为一个瘸腿的祷告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能将我有的给你，我有什么呢？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怎么样，这个瘸子他的踝子骨就立即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在耶路撒冷，当成千上万的人因着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抵挡神当年弃绝神的罪就被赦免了，他们天良的亏欠就被洒去了，圣灵和在人的心里同证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传福音中我们圣灵和神的大能的名证，其实告诉我们并不在乎传的人，而在乎神本身的旨意要得到那个人。大家还记得吗？在教会历史中第一次的露天布道会，那位传道人是谁啊？是那个打鱼的彼得。这个打鱼的彼得迎着圣灵的大能，那一天就叫3000人信了主。大家看到没有，圣灵的大能在近50年来中国的基督徒是百倍的增长，就好像当年的使徒时代一样。这20年来我们也看到整个北美归主运动中数以10万计的中国学者学生归信了耶稣，这表明什么？表明圣灵和神的大能。传福音真的是要靠神的大能。我记得我们的牧师，我就是我们母会的牧师啊，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传道人啊，我相信他在传讲福音中的内中的执着、热情、认真影响了我。他今天在神学院中做一个圣经讲道的一位老师，他说20-30年前我还是一个乡村传道人的时候，我那时候带人信的主要比现在多得多， 但是今天如果我当初所讲的那些东西把它写下来，跟今天我作为一个老师在传讲圣经讲道学的整个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的。看到什么？看到照样当我们愿意奉神的名起来传道的时候，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照样带人信主。当他有一天跟我分享这样话的时候，我就里面也是这样感到，我们现在奉献传道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当初一奉献传道出来传道的时候，那带人信主的人可能比今天还要多。我如果用十几年前跟今天相比，我的神学知识哦，我的讲道能力似乎都恩赐都有很明显的增长，但是感谢主，让我看到真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乃是看到圣灵的大能要让这个人有得蒙拯救。我也想到我家里的小小老太婆，这样一位没有知识文化的人，竟然60岁开始学敲吹打，开始读圣经，刚刚学会识字就能够带着人信主。我真的是在想说，就像保罗说的，我不用委婉的语言跟你们讲说福音，乃是叫你们信的时候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看到保罗面对外面如此的抵挡和难处，面对里面自己的软弱恐惧和战惊，他选择的是依靠神的大能，因为他在灵里真真实实的看到福音不仅是神的大能，福音也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工作。这一点弟兄姐妹，你如果以后你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为什么他里面有这样的底气能够来传福音呢？因为他首先看到耶稣亲自关心人的生死。当保罗在格林多受到抵挡，当天晚上他就要离开格林多大城的时候，耶稣留住了他。耶稣说，保罗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一留就留了1年0.6个月。保罗在福音的过程中，他第一看到耶稣亲自关心人的生死，第二他看到耶稣所有的计划，传福音的计划其实都是耶稣来设定的。当他在耶路撒冷受到抵挡，似乎人都要被撕裂的时候，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复活的主又对他说话，他说，保罗你放心吧，我今天怎样让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第一这一章福音还没传好，耶稣说，下一章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你看一看吗？耶稣不仅亲自的关心人的生死，也亲自的设计保罗传福音的路程，同时他还看到耶稣亲自差遣保罗作为传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虽然别人怎么来说他都不管，因为他明白自己是门主所造。所以在圣经上说，当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当保罗听到这样的呼召以后，他一生在主的面前就能够坚定站立。他再那个也可以推到主的面前，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来传福音，乃是因着上帝的差遣和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从此以后你能看到传福音是主耶稣亲自的工作，甚至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就不再继续软弱惧怕，你会为着主今天如此的拣选你、呼召你、差遣你，而且愿意与你同工，向你的亲人、向你的邻舍传福音，你会感到感恩，甚至你里面有一个喜悦出来，一个雀跃。我最近看到了一位姐妹，也是在我们聚会中的，在为自己病中的父亲认真地写下了祷告词。她一日三次在主面前为自己的父亲来祷告，也在电话中带领父亲祷告。我实在在他跟自己亲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向自己父亲传福音的过程中，我看到他里面的福性以及对福音和圣灵的信号。这次我会去，或许也会去看他的父亲，主预备好了就带领他父亲来归主。现在我要讲第三个方面，保罗的定义。我们讲了保罗的软弱，保罗的依靠，现在我们看保罗的定义。保罗立定心志，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看到保罗面对外面如此的抵抗和难处，面对里面自己的软弱惧怕和战惊，他做了第一个选择，是依靠神的大能。在这第一个选择之后，他又紧接着做了第二个选择。这第二个选择是说，我承定了真理，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保罗不是不知道，而是他明明知道以后做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抉择，不再依靠俗世的学问、人的智慧来传福音，只靠圣灵的带领和神的大能，而且只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按照道理来说，按照人的常理来说，对注重知识学问的格林多人，大有学问的保罗可以因着自己的学问先来让他们来一个下马威，先让他们感到佩服，然后慢慢的再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我已经立定心志，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现在我们回头看保罗的抉择是何等的智慧。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保罗四次宣教的脚步，最后他到罗马去了，每一次他都来去匆匆。如果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保罗应该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布道家。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只有一个心意，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宝贵的主耶稣永远的救恩留在他经过的脚步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就匆匆走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知道别的很多，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甚少。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了一大堆的文化，绕了一大堆的圈子，假设了一大堆的问题，但是讲到最后，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只是一个点缀，一个漂亮的尾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们讲的口干舌燥，别人听得叫不知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并且不管结果如何。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主活着》，其中有一句话是说，我信奉了主。当我信奉主，跟传别人去传扬主的时候，我不管人怎么说我，我不管人说，因为主已经活在我的心里，那个主是那样真实，伸手就可以摸到的，我亲耳就能够听到的。保罗不管结果如何，他只是把福音要传得清楚，把十字架的救恩要讲得明白。事实上，保罗情愿将福音讲清楚后，自己受到抵挡，也不愿意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愿意你好我好和平共处。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在这句话中提醒自己是说，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是拯救我的，所以我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拯救的对象。所以保罗每一次讲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得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热忱。所以他每一次讲耶稣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真实。弟兄姐妹，这真是奥秘哦，这是真的。他那样的单纯，就是因为直接的明白，我就是他拯救的对象。所以那天我对那流泪悔改的姐妹在电话中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问题出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却把自己置于福音的救恩之外。是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告诉每一个上帝带到保罗面前听福音的人，告诉他说，我保罗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原本就是一个死在过犯中的人，今天耶稣让我活过来。我们若能效法保罗，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真实的将自己看为是福音拯救的对象，那从此以后我们传福音就不再一样，既不会感到福音羞耻，也不会再依靠自己的高言大志和委婉智慧的言语。记得两年前我到鲁城去布道，这一群布道的对象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首先时间上我没有经历过，是主日晚上11:30开始布道。原来他们这一群人是一群从福州来的打工仔， 他们在餐馆里打工，晚上把饭店完了以后才来听布道，所以要到晚上11点半。我要面对这一群人来传福音，我跟上帝祷告，我怎么来跟他们讲？似乎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识，身份也没有，语言能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我跟上帝这么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就当头棒喝，你跟他们原来完全都是一样的。我说主啊，真的，主啊，他们做厨房，我也是什么做厨房出身。他们英语能力不强，我也是如此。他们今天身份有困难，我今天也是有困难。更重要的是，我跟他们都是一样，都是福音拯救的对象。因此这样，里面有个道成肉身的心，愿意为主去传扬福音，将见证带到人群中去。圣灵那一次大作工，11点半，50-60个餐馆打出来的人就黑压压集中在一个教室里面。那一天的晚上传福音，所有的人传不进主。所以我们要祷告神，传福音的呼召是从神来的，我们就要求神来释放我们弟兄姐妹啊。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你里面的传福音的负担很重，但是我盼望这从上帝来的美好的负担不要成为我们挑不起的一个重担。我们要求神在里面完全的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我们自己就是被主所拯救的对象。那时候你就轻省了，你不是夫子，你不是老师，你跟他们一样。如果你有这样道成肉身的心，从此以后圣灵的能力就伴随着你。千万千万不要将从神领受的那美好的负担变成你一个挑不起的重担。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看见保罗终究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不是人来拣选神，而是让人来到耶稣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面前被神所拣选。哎，这一点很重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拣选。因为圣经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抵挡，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自然会有一个拣选。所以当我看到保罗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道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是的，他告诉我们，他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够破开，把灵魂都可以破开，把骨髓和骨节都能破开赤裸。但是另一方面，我真的看到这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把人群一拨为二。用人，上帝在用这个十字架，用这把两刃的利剑，用上帝的道把人当作宇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在想，保罗这句话今天给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是，从此以后我们不能再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也不能再去传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两个倾向在我今天的整个的教会生活中都有，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上帝对罪的诅咒和公义的审判，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和牺牲。所以今天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就是要传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其他，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是第一。然而要是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讲说十字架的苦难，但是我们抽离了耶稣基督，十字架只是一个空洞的受苦的代名词。所以保罗非常的平衡，他就记得，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信的道，也是我们所行的路。这是保罗的依靠，也要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借着圣灵深藏在我们的心中。这些宝贵的话语绝对不只是2000年前保罗的有感而发，这些话语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带着圣灵的启示，今天在你的儿女的心中。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向你全然的敞开，愿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一颗悔改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福音感到羞耻， 多少的时候我们曾经想用高言大志，哦，想用委婉的语言讨人的喜欢，但是今天我们因着保罗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愿意放下自己，愿意依靠圣灵的大能和名证，愿意神与我们同在，愿意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拯救我们的印记，让听的人能够归向你，正是像施洗约翰所说，愿我衰微。哦，亲爱的主，愿我们的教会真是一个成你蒙你悦纳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真是成为一个火热起来为你传扬福音的教会。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在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乃是让我们与那里的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亲爱的主，让我们脱离只是为的责任，让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为你传扬福音的心。亲爱的主，愿你纪念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